但我们讲药师佛，目的不是说教大家去修学他、了解他、知道他的不易，乃修持念佛法门求成极乐。啊，你平时跟药师佛很有缘，天天在念啊，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希望我身体好，是不是？天天在念，到了最后你要走的时候，我叫你念阿弥陀佛，你感觉得很生疏，因为人有习气啊，习惯性的，他忘记了说我不知道怎么念了，他没有信心，知道吧？那我们现在就要跟阿弥陀佛要结缘，怎么结缘？你要念他了，想他了，观想他，念他，所做的一切功德都要回向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他老人家，这就是有缘，缘分越深啊，你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不由自主啊，你就会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想想看，你躺在 ICU 病房那个病床上面的时候，亲人是无眷无价了，真的是没有家眷啊，没有亲属啊，无亲无眷啊。你就是有亲有眷，你说让你进去吗？没办法让你进去。啊，那个时候谁也靠不住，只能靠谁？阿弥陀佛救度我们。那阿弥陀佛救度我们，就是让你的念头安住在上面，很关键。那你现在就要跟阿弥陀佛结缘，每天要念，至少一万声，对吧？一万声，这缘分深呐、你关键的时候，你就会想到阿弥陀佛，那你就跟阿弥陀佛走了。最后的时候，你就跟阿弥陀佛走。到了极乐世界啊，那统统这个佛陀的功德统统具足啊。如果说你这一辈子不能往生，我们讲一世人生啊，因为你五戒没治好嘛，你修了很多功德，你就靠自己修，你修习任何法门，你没办法了生脱死啊，没办法了生脱死，还要轮回啊，轮回的话就很可怕了，轮回多长时间啊？万劫不复，这劫是时间啊。阿弥陀佛成佛以来欲尽才多长时间啊？多长时间？十劫时间啊。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人生，我们这一辈子不要浪费生命，把时间挂在念佛法门上面啊。所以一旦这个死魔出现，死魔就是无常魔，这死亡来了，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啊。一旦来的时候你束手无策了，如果说你真正把佛法念好了，你面对死亡，你不但不害怕，而且很欢喜。为什么？我到极乐世界去了，享受极顶的快乐。啊，如果说你没有这种信心，对死亡是恐惧的，哇，我死了以后不知道到哪里去，是不是到善恶道、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你会恐怖啊！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一定要念佛下功夫。你不是在佛门里面混日子啊？反正我在家也没事啊，我经常到这个里面来聊聊天，这有人嘛，聊聊天，聚聚会，打发打发时间啊。那这个多无聊啊！最后没有归所啊，无常一来了，放之梦里人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啊，这个可怕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功夫上面，念佛这个功夫上面啊，要用点劲，要下点功夫啊，念佛上面要下点功夫啊。这个是死魔。那天魔，什么是天魔？天魔就是指的魔王波旬啊。这波旬，我们大家看过佛教史的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即将成佛的时候，大地震动啊！这个他魔王在他的这个听到欲界听踏花之在听啊，也感受到了。那有人呢，那魔子魔旬来向他汇报说，释迦牟尼佛要成佛了。佛代表正， 魔代表邪嘛，啊，这佛一成佛了，那要渡人，渡的是谁啊？就是他的魔子魔眷啊，啊，享受欲望，这就是魔魔念啊。那魔王他不愿意佛成佛啊，所以他派魔女诱惑他，派魔子魔将来威胁他，但是最终他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啊，佛陀如如不动，不随境转啊，最后成佛了。成佛了，那魔王没办法，他就跟他讲了，说现在你正法兴盛的时期我没办法，但是等佛法这个衰败了，他的末法时期，我穿你的衣服，我叫我的魔子魔眷穿你的衣服，说你的法，来破坏你的佛法。啊，就现在这个假僧假道为什么这么多？假僧为什么这么多？这就是魔子魔眷啊！啊，那对于我们来讲，这学佛很关键啊。但我们在后面会讲到啊，学佛如盲人摸象啊。那底下我们再看底下啊，解脱一切外道缠缚啊，这个外道缠缚就像那个丝网一样的缠住那些虫子啊，像蜘蛛网一样的缠住那些虫子。那外道什么叫外道啊？外道佛法跟外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佛法向内求，外道向外求，叫心外取道坏真实理啊，这就是外道啊。什么叫向外求？什么叫向内求？这个概念我们要搞清楚。向外求就是觉得外部有一股力量可以保佑我们，决定我们的命运啊，我们去供养他，哦，他就保佑我们。我们没有供养他，或者懈怠了他，那他就惩罚我们。这个是向外求，外道觉得外部有部力量啊。所以你看，我们有些人虽然学佛，他其实他的立心是不是正确的信仰啊？他你看到寺院里面，他们看到佛菩萨你保佑保佑我啊，然后买点水果，你保佑我今年发大财啊，保佑我今年平平安安啊，所以我什么也不求。有些人讲我就求个平安，是向外求，佛菩萨保佑你，你这个话就不对了，你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佛菩萨是保佑加持护念一切众生啊，他加持啊，他护念一切众生，那这一切众生包括哪些人呢？怨亲，怨亲平等啊！你供养他，他也保佑你；你伤害他，他一人保佑你。无有分别，这是佛菩萨。那我们向内求怎么求呢？求自己的自见，求自己的自见啊！遇佛一样啊！要向内求哦，我的自见跟佛是一样的，我从此以后也慈悲去对一切众生。啊，那你必然得到众生的爱戴，诸佛菩萨的加持护念。外道就不一样了，他向外求，乃至于受种种无益的苦行， 啊，来显易惑众。就是我们有时候众生呢会被表象的东西给迷惑啊，这个人你看这么苦啊，修种种无义的苦行啊。所以当时在古印度我们知道也有95种外道啊，种种的邪径，什么62径、16种邪径啊。那在当今这个世界啊，非常多的外道，很多。所以我们讲学佛啊，学佛是什么？叫如盲人摸象啊。盲人摸象，大象的体积很大，这个体量很大的，几个瞎子去摸大象，从来没见过大象，生下来就是瞎子。咦，摸了大象的腿子，你问大象像什么？就像根柱子。哎，摸到大象的耳朵，说像什么？哎，像把扇子。摸到大象的身体，说像什么？像堵墙。学佛亦复如是啊，你记错什么样的人，你就觉得佛法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记错到这做佛事的，搞金山的，然后你们的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给人家做超度做佛事啊。那有些搞迷信的他就觉得佛法就是这样的啊，佛法就是烧烧香，这个拜拜佛求佛菩萨保佑，他就觉得佛法是这样的。所以我的名字叫什么？叫本源，正本清源，把这个佛法的本来面目啊，这个大象的本来面目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佛法它不是度死人为主的，度活人啊。超度是什么意思啊？超度活人的自利利他的功德，具足自利利他的功德啊。所以现在在干嘛？在干嘛？做超度吧。超度的对象是谁啊？在座的各位，超度活人为主啊。你超度死人也是超度活人啊。为什么？超度死人是什么？是让你能够亲近三宝的什么缘分啊。你平时无事不登三宝定啊，你待在家里面，平时哪有时间到庙里面去啊？哎，家里面走掉一个亲人了，哎呦，我要去找几个和尚去超度超度。一超度的，一看佛经，以前没看过，哦，原来佛经是这个意思啊！这个马上就开始好好学佛了，你知道吧？但有些人，他从来没接触过，他首先排斥，因为从小的教育是这样的，这是迷信，排斥，知道吧？所以《楞严经》讲，末法时期邪事所法如恒河沙。所以我们现在政策好啊，国富民强啊，国富民强，这物质条件都很好了，大家这个都需要有精神层次的追求，乃至灵魂方面的追求，所以种种的文化就很繁荣了啊。繁荣了以后呢，这个各式各样的佛法都有，各式各样的乃至于相似法都有了。什么东西都跟禅搭个边啊，什么东西都跟禅搭个边，这个禅那个禅的。你看现在卫星很发达，对吧？这个信息很发达，大家都看到了，哎，这个禅修那个禅修，什么样的禅修都有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很容易误入邪途。我们提倡了，你还是要学习佛陀的经典，佛陀的经典啊，以经典为主。这经典里面就介绍佛陀的本意呀，以论为辅，包括现代人的著作，你都只能做参考。佛陀的经典啊是为主，论什么论啊，也是祖师大德所写的，以论为辅啊。这个现代人的做参考， 听起来个个都有理，对吧？你像那些很多相似佛法，他讲起来，你像那个什么卢台长那个，对吧？哎，他说师父这个也不错啊，也是在念小房子啊，念小房子里面也是念的大悲咒啊，什么东西的。那大悲咒他是就是借着大悲咒，否则你怎么可能进去啊？对吧？佛教里面哪一部经典里面有什么小房子、大房子？有没有？没有，对不啦？所以我们还是要正知正见，正知正见啊，这个很关键啊。啊，如果一旦进去了，就很容易信若为主，信若为主啊，你就很排斥其他的这个正法了，就很容易排斥了。因为众生有个什么特点，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一旦对什么东西产生执着了，哎，他就很容易很难放下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啊。就像那个小房子一样的，我记得以前很多人都在学啊，如果说你去指责，你就跟他结恶缘，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个以后就不利于你弘法了。所以说有时候呢，不要去讲了，不要去讲了，把正法弘扬开来了。正法永远是太阳，邪法永远是月亮。太阳一出新，月亮就在近，知道吧？所以正法一出新啊，你不要去埋怨，是正法一出新，邪法都在进啊，所以我们不要去指责，不要去指责啊。那我们再看，若堕种种恶境愁林啊，这种恶境邪知邪境啊，很广，就像树林一样的啊，万树稠密之丛林啊，亦若难错。所以恶境之广啊，就像这个万树稠密之丛林啊，易若难错啊。这个我们学佛就很关键，你遇到如理如法正知正见的佛法很关键。所以我怎么提倡大家一定要深入进藏啊，深入进藏啊，啊，这个自净很关键，自净是第一的。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讲佛说八道，佛说八道嘛，这八道是哪八道啊？正净，什么正净、正命、正语、正业、正思维啊等等。当然我说的次序，这个不一定，这个次序啊不一定正确。但是第一个是正净，第一个就是正净。你有了正净，你底下所有的一切才会正确。如果你刚刚开始，你的自净就不正确了，邪知邪见，那就很麻烦了，啊！而且你一若这种邪知邪见啊，你想错来，太难了。特别现在这个信息爆炸时期啊，就很难。所以我们这我有个徒弟，一个徒弟啊，以前我特别想培养他，啊，在培养他了，后来，所以他，这个也锻炼他讲法，哎，蛮好的。那后来让他出去，他说：“师傅，我要出去参学。”哎，因为后来可能，我把他放到另外一个道场啊，他出去。出去了，这个走来走去，啊，走来走去，走到现在，他突然才感悟到了，所以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发：“哎呦，那一段时间是最好的，那一段时间是最好的，啊。”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啊，一定要有正见。一旦入了邪知邪见啊，这很麻烦。你是学佛，学佛啊，千万不能学成佛游子。所以现在很多人学成了佛游子啊，今天去找这个师傅，明天找那个师傅啊，今天去跑这个道场，明天去赶那个道场，今天去参加这个法会，明天参加那个法会， 他真正的心有没有安在道上？没有啊，根本就对佛法不了解，这是很可怕的。什么菩萨戒啊，什么这个学佛啊，修行啊，这个给自己制定功课、啊、没有的。好的，修行呢也是表现自己。哎呀，我今天念了多少佛，啪发个微信朋友圈，你看我今天念多少佛，给别人看的啊，这不对的。那邪字邪境，你邪字邪境，就刚刚开始的认知，这就是认知啊。如果你刚刚开始是邪字邪境，我们知道这佛法里面怎么讲，认知决定思想，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什么果报。你要想如佛一样的果报，你就要从因地下功夫，因地不争，果照欲取啊！啊，因地下面下因地要正知正见，果地呢才能得到这种如佛一样的果报。所以你要建立跟佛一样的认知，这个太不容易了。佛是什么认知呢？空有不二的众道会呀、啊，第一谛。那我们看在佛法里面，在《法华经》方便品里面也讲到了，诸佛世尊唯一大事因缘出不出心于世。佛陀他已经成佛了，他为什么要示现来做佛呢？他有一大事因缘，他要出行于世。那舍利弗，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一大事因缘故出行于世？他是什么是佛的大事因缘？要让佛陀出世了。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境，使得清净故出心于世，欲使众生佛之自境故出心于世，欲令众生悟佛之境故出心于世，欲令众生若佛之境道故出心于世。舍利弗，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心于世。这一段你看到了吗？啊，在下面经文里面，戒当隐色自于正见，这个正见很重要啊。什么才是佛的正见呢？啊，就是你在这个见地上面要下功夫，在认知上面要有正知正见，你绝对不能有邪知邪见啊。因地不正，果照欲取啊！啊，你的认知正确了，你的思想也正确了，你的行为也正确了，你的果报也就正确了。比如说你的认知是菩萨戒，这菩萨戒就是佛的认知啊。那你的想法跟佛菩萨一样的了，你的行为就是菩萨行啊，最后你的果报就是佛了。但是我们很多人没有这种正确的认知，其实他的认知绝大部分学佛人还是停留在凡夫的自境，凡夫的自境，没有这种佛菩萨的自境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刚刚《法华经》方便品那一段经文，它就是要改变佛，是要佛为什么世心来到这个世界来成佛，就是要改变我们的认知，要给我们诸位打老子啊，跟佛一样的自境，就是你要尽力跟佛一样的自境啊。法华经你们讲得很清楚，一样的什么自境，就是认知啊，就是认知，自境就是认知啊。除了如果从究竟了义的角度来讲啊， 除了佛的自净是正确的，其他的自净都是邪知邪净，乃至恶罗汉的自净都是邪知邪净。啊，恶罗汉是放冰山巧啊，是化成，只有佛的自净才是究竟圆满的。那我们普通的凡夫有哪些邪境呢？佛陀归纳了一下，不错五种。哪五种？第一种叫圣境。什么圣境呢？五种邪境：圣境、病境、净取境、戒机取境。圣境、病境、邪境、净取境、戒机取境，这五种境界。第一个叫圣境。什么叫圣境？就执着于这个四大五蕴假合的身体为实有，这个身体是我的啊，这个就是我。这身体真的是你的吗？你死了以后，这个身体还属于你的吗？你的灵魂出窍，你的阿赖耶识离开你的身体去重新投胎了，这个身体还是你的吗？四大分离了，不是你的了。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就好比我们住的房子一样的，穿的衣服一样的，穿的衣服啊，你这一辈子有一定的福报，哎，你穿的是这人皮大衣，对不对啊？你下一辈子啊，你堕情啊，纵欲堕情并情欲的众生啊，穿羽绒服。情欲的众生不是穿羽绒服吗？纵欲穿皮草皮大衣做受力的众生，对吧？那皮草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不属于我们，它是一件衣服。你不要执着于这个身体是我为实有，它不真实的，每天时时刻刻在变化了，慢慢在衰老啊，来自于生毛病啊，是不是这样的？你的身体永远这样吗？我们都希望青春永驻，容颜不老，那每天照镜子越照越痛苦，哎呦老了，又多了一个痘痘，多了皱纹，是不是这样的？所以都在无常的变化，最后呢四大分离，生命就一命呜呼了，生命就彻底结束了，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了。不是彻底，因为下一期还要去投生，对吧？这一期的生命结束啊，下一期的生命开始，这是一个转折，死是一个转折。那第二种病境，什么叫病境呢？就是即左即右，我们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即左即右啊。若遇两病，偏遇一病的恶境啊。这个偏遇一病呢，要么执着于空啊，要么执着于有，空有对立的嘛，要么执着于常啊，这个常经，对吧？人死以后还做人，要么执着于什么断啊？人死以后如断蜜了，如灯蜜啊，什么都没有了啊！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见解啊。就比如说有些人，譬如有些人以为人死之后投胎任人做人，这个猪马牛羊死了以后呢，他人就投胎做猪马牛羊。那这种境界呢叫常境啊。所以你看那个电视剧里面很多人啊演的那戏嘛，很多演员演的戏啊，这个那死刑犯他说我20年以后还是一个好汉，20年以后你还是做人嘛，这不一定的，知道吧？这就是持的一种邪境，这种邪境叫常境。那还有一些人呢，觉得人死之后一切都归于无啊，说有没有看到我干嘛要去学佛念佛啊，对吧？这是鼠目寸光的境界啊。 啊，人死如灯灭啊，这个叫断境。这种直断直肠的错误境界，堕聘欲一病，所以故名变境。那我们再看何谓邪境，第三种。什么叫邪境呢？邪境其实多属于邪境，身经、兵经包括底下多属于邪境，五种邪境。那什么叫邪境呢？就是不相信佛法了，就邪而不真的境界叫邪境。不相信佛法，半无因果，没有因果，没有生死轮回啊等等，那这样的境界呢就属于邪境，没有因果啊。那什么叫见取境呢？见取境就执着于自己的观点，这个叫见取境。见取境啊，执着于上面所说的我境、病境、邪境啊，执着啊，不听其他人的见解，执以为是，认为自己的是圆满的，那这个叫见取境啊。就像这个很多人四肢变重，那四肢变重呢就属于见取境。那什么叫戒禁取境啊？什么叫戒禁取境啊？就是指受持一些废佛的戒律啊，这个叫受持邪戒，认为这个是佛戒啊。在古印度的时候就有人这个持牛戒啊，持狗戒啊，包括持忌戒啊，像禁忌夺利，还有那个这个像牛一样的吃牛腱嘛，就像牛一样的，哎，他看到牛，他那些外道有神通啊，他看到牛，哎，这个突然死掉了，圣道听到了，他觉得什么原因呢？觉得这个是牛吃草，吃草的缘故，所以他也学着牛去吃草而不吃食物。在古印度是有这样的众生啊。那这种见解呢就属于戒禁取戒，废佛戒。那这个是通常的五种邪境。那这五种邪境呢，佛陀老人家很慈悲啊，戒当隐色自欲正境。所以这个隐色，所以佛法你看字字句句戒含无量意佛法无人说，睡慧不能解呀。佛法虽然是智慧大法，但是没有人讲解，大家不明白呀。你看隐色啊，这个就强调了菩萨戒的什么放病啊。行菩萨道要有几大特点啊，要有几大条件啊，大家知道吧？要慈悲，对吧？有慈悲不使众生，有智慧怎么样？不沾染尘劳，但是还要有放病，才能度化众生。如果没有放病，你没有办法去利益众生，因为众生的见解跟佛他不是在同一个频道上面啊。众生的境界跟佛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比如说我们就讲修学净土法门，修学净土法门是为了干嘛？往生极乐，念佛啊，发愿求生极乐吗？那你现在叫他们去来念佛，他们还没达到这个程度，对吧？你叫外面随便从大街上面拖一个人过来，你说你来念佛了生死，他说我才不干呢，这迷信。你说给你200块钱，他说我宁可去打工，我还是去打工，不愿意参加这个活动啊。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要放病三巧，对吧？给他吃点素食免费吃，放病三巧，哎，请他来免费插花，还插花，他喜欢插花嘛，这个你叫他念佛他没信心，来插花，哎，他高兴，这就叫放病，知道吧？有放病才能真正的利益众生， 你要度众生必须要有放病法啊，但是不能以放病为究竟，千万不能以放病为究竟啊，最后还要放病三桥吸引他来念佛，要最后还是要念佛啊，要发愿求生极乐，你才真正的利益他了。但是你没有放病法，你就聚众生于心理之外，对吧？他现在这种根基，他就喜欢做这个。你说的你没有放病法，没有放病法了，你就把他拒之于门外啊。所以菩萨他要有放病法，叫心以欲各欠。贺念什么？贺念若佛字啊，心以欲各欠，满足他的这种欲望，然后呢，慢慢的循循善诱，引导他进入佛陀的智慧，对吧？如果但有放病，你以放病为究竟，那就没有意思了。知道吧？但是阿罗汉的根性的人，他是没有办法接受放兵法的。他看到菩萨，所以阿罗汉的境界跟菩萨的境界的区别在哪儿？阿罗汉根性的人，他一看到菩萨度众生在用放兵法，喂，你这个不如法，他不知道菩萨的这种动机。小乘的阿罗汉跟大乘的菩萨，它是有绝对的区别，所以有很多人是阿罗汉的根性。阿罗汉的根性，它的表象是什么？就是行住坐卧四不疑，要求很严格。大乘的菩萨，他是为了利益众生，他行种种的放兵法。所以罗汉看到佛菩萨行放兵法，有时候他不会理解的，他会产生疑惑的，他觉得你这个是不是佛法，知道吧？所以做菩萨的人啊，很不容易啊，犹如宁化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啊，空有不二的智慧，这个就是你对佛法的这个领悟了，对吧？因为这个正经啊，是空有不二的众道会，一个不沾染尘恼，你去度化众生又不沾染尘恼，不沾染尘恼这是有智慧啊，去度化众生这个是有慈悲啊。这弘扬佛法，如果大家都是阿罗汉的话，我只管自己修行，我就住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参禅打坐念佛，那佛法的弘扬谁来做呢？佛法的弘扬是要菩萨做啊，罗汉做不了啊。罗汉根性的人他做不了，他只管自己，我修行解脱到了再说了。菩萨是什么？你要去度众生，你必须要深入众生当中去，你要何谈如来加衣啊，要少冷佛中续佛慧命啊，所以菩萨很不容易。所以你看我们一直讲的释迦牟尼佛在他圆寂之前啊，圆寂他知道，一直到下一尊佛是谁成佛啊，弥勒佛，到弥勒佛成佛这个阶段有多长时间？56亿万年，是吧？那这段时间度化众生的事情交给谁了？交给谁？你们读诵地藏经了吗？不知道吗？交给地藏菩萨了。所以在道立天宫，你看附主于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接受了度化末法众生的事情，那佛陀眉开眼笑啊，高兴啊。所以你看佛陀他临走的时候，他托孤于地藏王菩萨，你看佛陀的慈悲啊，他都要圆寂了，哎，他说那我走的这个度化末法众生的事情谁来承担啊？他的徒弟也很多啊，舍利弗啊，摩金林啊，他为什么没有交给他们？为什么交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一时出家人，少龙佛中虚佛慧明需要出家人， 第二是出家人当中为数不多的菩萨，出家人当中愿意出来承担事情啊，一个是要有这种坚强的内心的人，而且有能力的人少，少之又少，所以传给地藏菩萨了。地藏菩萨你看就在地藏经里面，你看第二品最后叫释迦牟尼佛不要忧虑，他三百佛印嘛，这个事情我承担下来了，佛高兴了，放心了。那菩萨才有这种智慧呀、啊，才有什么空有不二的中道慧呀、啊，空有不二的，他去度众生有慈悲心，但是如果没有智慧，病众生给度走了。度化与病度它是相互的，我去度甚至的中间众生当中去度化众生，那众生也在度我，对吧？你没把他度跑了，你没把他度走，结果他把你度跑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菩萨很不容易啊，做菩萨不容易的。所以亲闻这个出家人，你亲闻不能，就是哎呦，就像那个在那个网络上经常出现的那个大悲寺的跟那个少林寺进行对比，这是两种不同的根性的众生，两种不同的众生啊，你不能一概而论啊。有种众生是圣门心、圣门根性的，有种是菩萨根性的，对吧？所以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啊，我们不管这些啊，因为我们的智慧漏裂了，你没有办法去理解。那有了菩萨的正见啊，有菩提正见啊，借影色自于正见，这个色就色化的意思。你怎么去色化？我们前面讲了放兵法，放兵法了就四色，四色啊，你怎么去人际关系怎么好啊？四色啊，以四种方法去摄受啊，四就是四种方法了。哪四种方法？布施、爱语、力行，还有什么？布施、爱语、布施、爱语、力行，还有一个同时四种方法啊，这个我们一直讲的菩萨的修学法，去摄受众生的。那是静令修行助菩萨心啊，啊，你把它摄受过来，引导为正见了啊，认知是菩萨的境界，思想也就菩萨的思想，最后行为了也就是菩萨行啊。所以为什么要劝导大众去受菩萨戒？为什么要劝你们去受菩萨戒？成佛菩萨戒是成佛的根源，你没有受菩萨戒你怎么成佛？所以在座的各位啊，五月份弥陀寺受菩萨戒一定要发心去受持，你受了菩萨戒啊，你的功德利益不一样的，真的是这样的。学佛就是从受菩萨戒开始啊，才是真正的学佛啊。你受持五戒是学做人，受持菩萨戒才是学做佛啊。那要令这些众生要修菩萨行啊，菩萨行就是四摄六度啊，六度万行啊，万恨啊，菩萨恨啊，菩萨行。那最后呢，要令一切众生修菩萨行的最终目的呢，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就是要成佛。这个反映出药师佛的大慈悲精神啊，成佛不是为自己啊，是为了利益众生。我们再看第十大愿，解脱诱苦愿，我们大众合掌来一起诵念。 第十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王法所加，护若变他，悉皆道欲，或当行若，即于无量灾难迷辱，甚信受苦，福得为神力故，借得解脱一切忧苦。好，请方丈。这一段呢，也是药师佛的大慈悲心的现起体现了。愿我来世得菩提时，等他将来成佛了，若诸有情王法所驾，如果有些人啊，有些众生啊，有情众生啊，犯法了，犯法就没有自由了呀，就遭受种种的惩罚，那关在那个里面，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自由，人活在世上，就是要追求自由嘛，自由自在，所以一切人都是，一切众生都在追求自由，世间的人在追求民族自由，那学佛还是为了追求自由，学佛的自由是究竟圆满的自由，叫身心自在。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对吧？这个还不是这个自由自在，因为佛报跟智慧的缘故。那王法所驾，什么叫王法呢？王法就是法力呀。为什么叫王法呢？王法古代是以帝王立国，是帝王呢，这个经历的法力，所以叫王法。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民主了，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对吧？所以现在叫国法，现在叫国法，过去叫王法，现在叫国法，现在民主自由啊。那我们看底下啊，底下跟这个经本上面是不一样的啊。底下是经本上面是神父变他，上面是富落，这边是富落变他啊，意思一样啊。细必牢狱，或当行怒，那这个是讲的种种的这个惩罚的手段，种种的刑法了。中国古代有五种刑法啊，叫赤兔牛角斩，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知识啊，知识了解一下啊。所以说学习佛法有时候学习到很多历史知识啊。这个刺呢，什么叫这个刑法当中有一个叫刺，就是用左板和金条拷打犯人禁闭团体的刑法。所以这个叫这个神父变他，就属于刺刑。徒就徒刑啊，强制劳役、服劳役或者流放，把犯人这个送到这个边疆地区啊，这个就是徒刑，劳动改造。绞斩，这个属于死刑。细逼牢狱呢，属于徒刑。杀戮就是属于死刑啊，也属于斩刑之类啊，属于斩刑之类。那这是这个古代的种种的刑法惩罚的手段。那给予无量灾难凌辱， 那无余灾难啊，这个灾难呢，非意料所及之恶事发生，皆为灾难。那造成这种苦难灾难啊，逼迫圣心啊，这个让圣心遭受种种的痛苦。你想想看，这个人啊，这个犯罪了，我们前面讲到的，这关在这个牢狱里面是没有自由的，劳动改造。那犯了重刑的犯人啊，并判了死刑的人，如果这个人他没有一点佛法来开导他，他在那边等待死亡啊，他是多么的恐惧。乃至于有时候啊，我们遇到的突发事情，遇到了灾难啊，那这个时候啊，悲愁交加了，悲愁交加了啊，这种事情在我们身上都发生过的啊，遇到灾难身心受苦啊，又被苦恼。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啊，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这个时候是非常恐惧的，如果说你能去帮助他，那在佛法里面讲这叫无畏布施啊，众生会很感恩你的。那在那个时候谁也救不了啊，啊，谁也救不了，身心受苦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对佛号、对药师佛有信心啊，心安在道上，啊，人内心里面有所依托，而且寄托在一个这样一个有佛报、有智慧的佛号上面。我们前面讲的名是假名，德是实德啊，德就是佛慧两足俊啊，心安住在佛号上面，那就可以解除我们的一切忧苦啊。因为这个佛号我们前面讲到的是佛德慧神啊，是佛慧具足啊，它就有它的外在的作用，就是佛德慧神力，它有这个力量。你的心安住在正能量上面，就对眼前的一切境界你也不执着了，心不随这个外境所转了，遇到再大的逆境啊，你逆境里面都很安和。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让你远离一切痛苦，不会忧虑。所以我们在遇到无常的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就是有佛菩萨的力量啊，往生西方的愿望啊，念佛的这种坚固的力量，对眼前的障碍啊，这种影响的力量就可以忽略了。所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你要记住，你要勤进，你就会遇到障碍。那你看着你的当初的目标不忘初心，这障碍它就忽略了。要是你遇到了障碍，你盯着这个障碍去看，你的目标就远离了。你不是说我整天担忧发生的事情啊，这个很担忧、很忧虑、很焦虑，没有用的啊。要不忘初心，遇到的事情就坦然的面对，这都是我的这个业力所感召的啊。你看着你的目标啊，这个目标就是成佛的目标啊。那念这句佛号其实就是让我们不忘初心，心系一处啊，信念在这个佛报跟智慧的这个名号上面，那心就不会去胡思乱想了，心就定啊。 那这个时候会让你解脱一切忧苦啊。那这个大愿呢，也跟清明这些大愿一样的，都是为了众生苦难众生所考虑的啊。那余下文长我们下回再讲，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十一点了啊，我们来一起回向啊，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今此一报身，
今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